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星期日动用水炮车、催泪弹驱散荃湾示威者。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二记者汤慧云会在香港是现场连线报道。另外，有警察家属星期日首次举行集会，要求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促请当局处理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一个参加者说，
我们其实是希望警察可以警队可以真的去了解一下，到底自己在这几个月里面做的事会不会是可能有违反到他们的通例啊，他们应该要做的事会不会做多了，做激动了，情绪会不会有少少失控的情况，希望是一个提醒的作用，我们最主要是。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国公司撤离中国的根据是一部强而有力但是鲜为人知的联邦法律。另外，特朗普是抵达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他坚持贸易立场，预计会就贸易的议题向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施压。巴西出动军队扑救亚马逊森林大火。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笑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反送中抗议进入连续第22个星期。星期一，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冒着大雨参加全葵青游行，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包括撤回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示威者星期日由葵涌运动场出发，以荃湾公园为终点，下午5点半左右，警方一度在洋屋道施放催泪弹来到驱散示威者，警方还出动了水炮车。在日之前，香港的反送中游行爆发警民暴力冲突，活动人士在九龙的观塘工业区投掷汽油弹和砖块，而警方就使用了催泪弹。有抗议者破坏配备监控摄像的镜头的智慧灯柱，还有示威者搭建路障。香港警方在星期日晚间发布新闻稿，说有激进示威者在荃湾洋屋道街市外向警务人员投掷砖头和汽油弹。星期日的全葵青游行由网民发起，参加者是有中老年人，原本计划是下午3点起步，但是2点半的时候，葵涌运动场的看台上是已经逼满了抗议人群，亦都是排满了在跑道上，于是就决定游行提早出发。游行者高喊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口号。除了游行，示威者还在星期日的傍晚在荃湾中央公园广场举行集会。游行是使到港铁星期日暂时关闭了3个地铁站。警方在驱散示威者的时候动用水炮车在大河道向示威者设置的障碍物射水。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示威者表示他们为了一国两制遭到侵蚀而奋斗。一个53岁的软件工程师宋先生对路透社说，这个是香港人争取一国两制的最后机会，否则中共会渗入并且全盘控制香港。他说，如果他们是意志坚强，为了正义和民主，这场运动就能够坚持下去。宋先生说，他几乎参加了香港的每一次反送中游行，而且还将会继续参与。另外，有警察的家属星期日首次是举行集会，要求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促请当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一个参加者说，
我们其实是希望警察可以警队可以真的去了解一下，到底自己在这几个月里面做的事会不会是可能有违反到他们的通例啊，他们应该要做的事会不会做多了，做激动了，情绪会不会有少少失控的情况，希望是一个提醒的作用，我们最主要是。
有关香港的最新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第二记者汤慧云是现场报道的。据美联社报道说，中国在星期五宣布对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推特上面说，他据此命令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替代方案。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命令令到一些人怀疑，是质疑他是不是有权力这样做。特朗普在飞往法国的时候再次发推说，那些对总统的权力根本没有概念的人应该看看1977年的紧急经济权力法。而美联社的报道就说，特朗普引述紧急 经济权力法，令人怀疑将这部1977年用于打击流民政权、恐怖分子和贩毒分子的法案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冲突的最新武器，是否明智和恰当。当法案这个法案是为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监管国际商务提供了广泛的空间。特朗普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威胁使用这些权力对从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以迫使墨西哥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过境问题。目前还未清楚特朗普将会怎样利用这个法案迫使美国企业将他们的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特朗普的威胁似乎还是为时过早，因为他尚未宣布对中国采取紧急的措施。而有贸易协会组织就强调，如果是企业被迫将业务转移出中国，后勤物流方面的压力将会随之加大，大多数企业将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首席执行官希博多在电邮评论当中说，任何被强迫的立即行动都会导致混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法国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抵达之后立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午餐，两位领导人重申希望共同合作。他们计划这个周末讨论气候变化、叙利亚、北韩、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特朗普说，到目前为止天气很好，每个人都是和睦相处。他认为在这里会在这个周末实现很多的目标。而特朗普星期五夜间离开白宫的时候威胁说，如果法国对美国科技公司征税，他就会对法国葡萄酒追加税收。而欧洲理事会主席塔斯克星期五警告说，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战将会削弱成员国之间的信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的浪潮持续超过两个多月是未有降温的，各个社区接力发起游行，到现在已经是进入第12个星期。警方在7月底是开始反对元朗反送中游行，被认为限制港人游行示威的权利，加上元朗、荃湾、北角多区先后发生白衣人袭击途人事件，有网民星期日发起全葵青反送中大游行，继续争取当局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并且争取香港市民能够依据基本法享有游行、集会和示威的权利。由于荃湾尔波方曾经发生刀手斩人的事件，游行之后会不会再有勇武的冲击和警民的冲突是值得关注的。我们接通、我们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一记者汤云的电话，向他连线报道全葵青反送中大游行的最新的情况。汤云你好，目前你的位置在哪里呢？还有全葵青反送中游行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游行之后有没有再发生警民冲突呢？
是，咁我而家目前嘅位置咧，就喺荃湾众安街同埋沙咀道交界嘅呢个千色店商场里边噶。咁头先咧，较早之前咧，呢度咧就曾经咧发生咗咧系有相当激烈嘅一次嘅警民冲突嘅。咁有传咧就系、是、即系警方亦都系证实咗嘅，警方系有证实咗较早前咧喺呢度咧系有开枪嘅，甚至咧可能系即系开呢个左轮真枪，因为当其时嗰、那个警民冲突咧系相当之激烈嘅。咁其实咧系呢。这个嘅全葵青嘅反送中大游行咧，其实就喺星期日下昼两点半咧，就喺葵涌运动场嗰度集合，就下昼三点钟起步，系经呢个咧系兴盛路、葵福路、德士古道、行人天桥、杨屋道、马路霸道同埋永顺街咧，再进入去终点荃湾公园噶。咁游行之前咧，大约一个钟头咧，其实咧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黄色暴雨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但系仍然咧系有大批嘅市民咧系冒雨咧系担住遮咧上街，继续咧系去到呢个游行嘅起点呢、這个葵涌运动场嗰度集合噶。咁其实咧就系喺呢个嘅游行，其实大概系四点钟。其實遊行是大概是三點鐘出發，四點鐘到其實首批的人士已經去到這個終點了，但是也有些是偏離了這個的、即是遊行的路線，其實就在這個的、聯人街、啊、和在這個的、洋屋道、啊、魚心廣場附近呢都有架設了路障。其實呢就是、警方呢在、在 接近咧傍晚接近六點鐘左右咧，已經咧係首次出動咗咧呢個啱啱測試過嘅呢個水炮車咧，係去到咧楊屋道嗰度推進啦。咁當其時咧記者咧都係喺楊屋道即係楊屋道街市附近嗰個嘅即係示威者嘅集結點嗰度咧，都係即係睇到咧係連珠爆發一樣嘅呢個嘅催淚彈啦。咁同埋咧即係現場咧雖然係落緊雨，但係呢個催淚彈咧係非常之嘅刺鼻啊！咁同埋咧好多嘅示威者咧都已經知道咗咧係有水炮車咧會出動，咁所以咧都開始咧係戒備。咁其實咧六點半鐘左右咧，其實示威者已經係散去咗。咁但係咧警方咧嘅水炮車咧一路都喺楊屋道嗰度推進，咁同埋咧都有啲嘅拘捕嘅行動。咁睇到咧都係有有啲嘅示威者咧就被拘捕咗。咁其實之後咧仲喺八點鐘左右啦，喺曾經兩度發生呢個即係白衣斬人案嘅二波方咧，都係爆發咗咧黑衫同埋白衫嘅衝突咁樣樣嘅，咁咧都係咧有啲嘅即係設施咧係被破壞，咁所以咧都今日全日嚟講咧，其實喺呢個荃灣咧真係警民衝突不斷，咁同埋咧最值得關注就係警方首度出動水炮車，同埋承認咗咧係有開槍，極有可能係開左輪真槍都唔定嘅。劉月玲嚇，
係啦，咁香港地鐵星期六開始咧，罕有咁針對觀塘反送中大遊行咧，就關閉咗遊行沿線多個地鐵站，咁引起市民同埋遊行人士不滿噶。星期日再次針對全葵青反送中遊行，臨時關閉多個沿線地鐵站，咁對遊行咧有咩影響呢？
其實都係相當之大影響，都睇到咧，尤其是係喺即係夜晚咧即係遊行人士要撤離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非常之擠迫嘅。咁同埋咧，今日落住大雨咧，係一路係大雨同埋連接住綿密嘅細雨咁樣樣。其實咧即係但係咧示威者咧都依然咧係即係起碼即係都有成千上萬嘅遊行人士咧去參與今次嘅即係全葵青嘅大遊行嘅。咁所以咧其實亦都睇到咧，即係呢個嘅安排咧係非常之即係唔妥當嘅。咁但係咧港鐵公司咧星期六咧就係即係話咧佢係獲得咧即係對係首次咧係對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觀塘反送中大遊行咧係關閉遊行沿線嘅地鐵站。咁咧呢個港鐵嘅車務總監劉天成咧，其實星期六晚咧就向乘客咧係發出公開信，表示地鐵站被破壞等，即係最近嘅地鐵站被破壞等嘅事件咧，係港鐵咧40年嚟最大嘅挑戰嚟㗎。佢又話咧，明白到觀塘線嘅特別車務安排咧係引起咗即係部分嘅乘客咧係不便，但係佢形容咧係一個不得已嘅決定嚟㗎。咁劉天成又話咧，過去幾個星期有人咧一再喺地鐵站裏邊咧係破壞閉路電視啦，任意咁樣啟動消防設備阻礙列車運作、塗鴉同埋威脅港鐵職員嘅人身安全等等，佢咧希望咧係社會咧係為港鐵發聲，同埋唔好俾呢個暴力事件咧喺鐵路網絡裏邊滋長嘅。咁但係咧，其實睇到咧，即係亦都港鐵咧，亦都係針對咗呢一啲嘅即係包圍地鐵車站嘅事件咧，就係喺星期五，即係上個星期五8月23日晚咧，已經咧公布就話獲得咗高等法院咧係批出咗臨時禁制令，咁包括咧係禁止任何人士咧係非法或者故意咁去阻礙同埋干擾整個嘅即係鐵路嘅運作啦，咁同埋咧係要禁止係破壞呢個嘅列車啊等等嘅，咁亦都咧，但係咧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咧有民主派嘅議員咧就係發現咧呢一個禁制令嗰、那個即係印鑑嗰個副本咧係出現一個串錯字嘅情況嘅，就將呢個 high court 咧就串錯咗咧做 high court， 咁咧就係 HIGH 咧就串錯咗。HIGHT 咁樣樣嘅，咁所以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即係低級嘅一個錯誤嚟嘅。咁港鐵咧星期六回應嘅時候就表示咧，就會喺攞到一份新嘅蓋印嘅文件之後咧，再喺車站嗰度張貼。咁但係咧，香港司法機構咧就並冇回應咧，點解會有呢個串錯字嘅印鑑㗎？咁而全葵青反送中大遊行嘅團隊就表示，留意到咧星期六咧港鐵公司就觀塘嘅反送中大遊行作出咗關閉遊行沿線多個車站嘅安排。咁團隊就認為咧，呢一個嘅車務安排咧，係咧對於今日嘅即係全葵青嘅反送中遊行嘅一個不可抗拒力嘅因素嚟噶。如果睇到咧喺遊行之前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人士咧去到咧遊行起點被關閉嘅呢個葵芳地鐵站嗰度咧，就係去即係 表達不滿嘅，咁亦都咧係有防暴警察咧一度咧都要去到咧呢個葵芳地鐵站嗰度咧，其實咧係驅趕咧當時係聚集嘅一啲嘅示威者，咁咧三個地鐵站咧其實咧都喺遊行之前嘅1:30左右咧，即係已經係咧關閉咗咁樣嘅。阿劉耀玲，
係啦，咁全葵青反送中遊行嘅主要訴求係乜嘢咧？咁有冇獲得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咧？
係咁，呢次嘅全葵青反送中大遊行嘅申請人咧，就表示經過上訴同埋修改遊行路線之後咧，最終咧都係獲得警方發出咗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咁遊行申請人就表示，活動原意咧係希望透過舉辦和平同埋非暴力嘅遊行集會，俾香港市民能夠依據基本法第27条所享有嘅遊行集會同埋示威嘅權利，並且咧就近日嘅疑似警黑勾結同埋種種不公以合法嘅方式咧去表达呢个声音噶，咁游行申请人亦都表示咧，正如佢哋嘅代表大律师喺游行上诉委员会嘅陈词咧，就系咧以一切合法同埋合理嘅措施同埋部署，协助集会游行同埋示威能够得以顺利、合法同埋和平咁样进行咧，都系咧警方嘅职责嚟噶。佢哋寄望咧警方未来咧唔好再将呢啲嘅责任咧推到去大型公众活动嘅举办方身上，并且咧系唔希望咧警方再以相关嘅理由咧去禁止公众示威活动嘅进行噶，咁咧系藉此大幅度去限制香港人嘅公民权利同埋政治自由。咁听下游行申请人系点样讲？
我哋对警方能够就游行细节达成共识表示欢迎嘅。虽然呢条新路线咧就唔系好理想，但系相信市民可以谅解。我哋尽咗最大嘅努力，我哋寄予警方未來不要再種種推撞、推卸責任給大型公眾活動的籌辦方身上，更加不希望警方以用相關的理由禁止公眾示威活動進行。
是湯雲，咁全葵青反送中大遊行其中一個訴求是針對荃灣區曾經發生的白衫人斬傷途人的事件的，由今天的遊行期間區裏面的氣氛是怎樣呢？
係咁，反送中運動由6月9日嘅80,000人大遊行之後咧，就進入咗一個白熱化嘅階段，以嚟咧，暴力同埋恐襲嘅事件咧都不斷咁樣發生㗎。咁8月5日咧，荃灣就發生咗疑似黑幫行刑式嘅斬人事件，被斬斷手腳筋嘅傷者咧，已經咧係完成咗接駁手術。咁佢事後咧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佢認為呢個係黑幫人士嘅行兇嚟噶，咁荃灣區內嘅人士都形容咧，兇手咧係逃走嘅消失嘅二波方咧，其實係罪惡之區嚟噶，同埋一個黑社會嘅黃賭毒嘅溫床，亦都有咧呢個福建幫去盤踞，咁就區內人士擔心咧係疑似警黑合作，咁嗰度咧已經咧係變成咗咧九龍城寨嘅翻版咁樣噶，咁至到咧係8月11日嘅深夜啦，咁二波方咧係再次有咧幾十個白衣人咧係去襲擊黑衫嘅示威者，雙方咧喺窄巷對峙，同埋咧係互相咧去掟玻璃樽啊咁樣樣。咁警方到場之後咧，亦都曾經咧係追趕示威者，但係咧被批評咧就冇調查二波方裏邊嘅白衣人㗎。咁今日即係遊行現場係睇到咧，其實咧荃灣區啊或者係大窩口區內咧，即係遊行沿線咧，其實好多嘅即係商店啊或者商場咧，其實都係咧提早咗咧就係閂門㗎啦，好似我而家身處嘅呢一個嘅即係荃灣千色店咧，其實一早咧已經即係8点之前咧已經係即係拉曬閘咁樣樣嘅啲店鋪，咁但係咧好彩佢哋個大門咧就係即係冇關閉嘅，咁就係咧即係都可以即係上到嚟呢度咧係因為係頭先咧，剛剛喺街上面咧，其實係發生咗咧好多次嘅，尤其是二波方附近咧，都有咧，即係相當之激烈嘅一啲嘅即係白衫同埋即係黑衫嘅反送中嘅示威者咧，有啲嘅激烈嘅衝突嘅，咁所以其實區內嘅氣氛咧都相當之緊張咁樣樣嘅。劉耀玲嚇，
湯雲啊，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六喺禮賓府咧就約見咗多個所謂嘅有心人啦，就討論係籌組對話平台，以平息持續不斷嘅反送中運動嘅遊行示威，咁呢一次會面嘅同與會者提供係乜嘢嘅意見呢？
是咁，林鄭月娥喺上個星期二8月20號就公布咗構建溝通平台嘅一個構想啦。咁佢就話希望同唔同階層同埋政治立場嘅人對話。咁佢星期六朝頭早咧就喺禮賓府會見咗多名咧佢認為嘅所謂有心人啦，去聆聽意見咧係去籌備呢個對話平台噶。咁與會者咧係包括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香港中文大學嘅前校長沈祖堯、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等人嘅會面咧，歷時大約係三個鐘頭嘅。咁與會嘅社聯行政總裁蔡海慧對傳媒就表示，而家香港嘅社會氣氛之下咧，大部分市民已經對政府係失去咗信心，要立即去展開呢個對話平台咧，佢覺得係唔可行嘅。佢認為咧，政府係必須要確實咁樣回應民間五大訴求，顯示出一種尊重同埋接納民意嘅誠意，同埋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修例咧，都係獲得咧與會者嘅支持嘅。就認為咧政府應該係去接納嘅。咁同埋咧，如果未來建構溝通平台嘅話咧，蔡浩咧就認為咧係需要咧係探討點樣去改善政府嘅管治啦，改善警方嘅執法啦，同埋點樣去重啟政改，推動咧特首普選㗎。而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就對傳媒表示，佢覺得咧溝通係好事嚟㗎，但係要思考點樣去製造良好嘅氣氛。佢認為咧而家對話咧只係各方面去抒發情緒，難以咧係真正溝通㗎。佢建議咧監警會係增加立場同民主派相近嘅成員，仲話咧今次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咧，政府表現咧係有疏漏，所以咧佢認為咧問責團隊同埋行政會嘅成員咧都必須咧係作出嘅變動，由新嘅團隊咧再上路噶。咁狄志遠又建議咧可以成立一個小組，商討特赦警方同埋年輕嘅抗爭者。佢話咧係冇聽到與會者咧係反對呢個提議噶。而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就對傳媒表示，各界展開對話咧，需要一定程度嘅社會信任，才能夠令人咧唔會懷疑對話平台咧只係敷衍市民。佢認為咧，政府需要咧釋出善意㗎。而家最多人要求咧係撤回修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政府係願意去積極回應咧，佢相信咧係有助咧係真正咧展開對話㗎。亦都有唔少嘅與會人士提出咧，721嘅元朗白衫人冇差別襲擊途人事件咧，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月，但到目前為止咧，被捕同埋檢控嘅人咧係太少啦。咁希望咧，港府同埋警方咧可以對事件咧交代更多嘅調查進度咁樣噶。呂玲，
向湯雲啊，咁香港嘅市民對林鄭月娥話要籌組對話平台咧，其實係有咩睇法咧？
係咁，多次參與反送中嘅遊行示威，化名香港人嘅一位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兩個幾月咧，香港市民上街表達咗反送中嘅五大訴求，包括要撤回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同埋撤銷檢控抗爭者，實行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香港人又表示，五大訴求咧已經表達得好清楚噶啦，政府係應該咧明確咁樣回應。佢認為咧冇需要成立對話平台，佢又話咧唔會參與對話平台噶。聽下香港人點樣講。
其實我哋嘅訴求已經喺呢兩個月嚟講咗好多次，其實要知嘅亦都應該一早知咗。佢講嗰個平台咧，佢揾嘅代表基本上唔可以代表我哋全部。咁我哋咁多嘅市民出嚟行咗咁多次，我哋有幾多嘅訴求？我哋包括我哋五大訴求啦，最緊要係警方執法問題啦，都表達得好清楚，佢都冇處理到。其實根本我覺得就唔關個平台有冇呢個平台事，因為我哋已經講咗好多次呢兩個月嚟。
向湯雲啊，咁反送中運動期間，警方執法係咪過度使用武力等嘅問題咧，係備受批評噶。咁一批警察家屬咧，喺星期日咧就首次舉行集會，佢哋主要訴求係乜嘢咧？
係咁，其實咧反送中運動嘅示威浪潮持續咗超過兩個幾月噶啦，咁多次咧爆發咗激烈嘅警民衝突。咁一個名為警員親屬連線嘅組織咧，星期日即係8月25號下晝，就喺中環愛丁堡廣場咧舉辦環警於民集會。咁咧大會估計咧超過400人咧喺風雨中咧去表達訴求噶，咁要求咧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促請當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警員親屬連線在集會呼籲警隊高層制定適切的處理集會人士的行動方針，以減少衝突，亦都希望成立市民和警員真誠溝通的平台，以修補警民的撕裂。他們懇請前線的警員克己自律，不徇私、不畏懼、不懷惡意地公平執法。而 移居集会的流程呢，台下呢是设有一个社工的情绪支援站，分派心意卡，家属连线的代表呢是讲解环境与民的理念，亦都会有警员家属呢上台分享，展述家属的五大诉求，包括是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重整警队不良风气，尽快成立市民与警察沟通的平台，警察应该克己自律，以保障市民为首要任务，成立全面的独立调查委员会，集会亦都有问卷调查，最后呢就以播放警队的歌曲和埋呢是读警队的誓言作为完结的仪式。而在爱丁堡广场集会之后呢，集会人士呢就会游行到去特首办和警察总部，分别呢是递交请愿信和读出这个诉求和嗌口号的。咁佢哋嘅口号呢係包括环境于民，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不要我警斗我民等等噶。不过呢，警队人事部同埋警队四个职方协会呢，较早之前呢分别係发出电邮同埋声明，提醒警员要小心留意警员亲属连线嘅集会同埋游行，唔係职方举办噶。警方亦都喺上个星期五，即係8月23日嘅例行记者会当中表示，相关嘅团体同警队呢係冇任何关系噶。刘月玲，
好啦，唔该晒汤云。以上呢係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下边呢係几则嘅短信，係到香港观察记录港人大型集会活动嘅北京律师陈秋实呢，係被佢所在嘅单位同埋有关部门紧急召回五日之后，低调咁表示佢目前呢係绝对安全，生活正常。陈秋实律师星期日对打电话询问佢係目前状况嘅美国之音表示，佢而家係安全㗎，但係并不方便接受采访，亦都唔希望媒体做扩大嘅报道。这位执业的律师在简短的通话当中表示，他这次的香港之行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是感到遗憾和抱歉。他说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是安全的，他在北京在正常地生活，然后其他的细节就不要再问了。他说是他能够理解，他又问记者是不是做新闻工作，他也是想以为希望自己都能够好像一个新闻工作者一样去报道现象，去看看事情。但是他不是记者，他不是职业的新闻的从业者，他也都很不专业，惹了很多的麻烦，他真的觉得是很遗憾很抱歉，希望呢是大家能够体谅，然后就不要再问了。而陈秋实最近是到香港是停留了四日的，就是现场观察记录逃犯条例修订被宣布寿终正寝之后，仍然在度持续发展的当地社会运动的局势，反映各方不同的意见，受到网民的关注。有消息说陈秋实原本计划8月24日结束香港之行，但他在8月20日在香港机场分享的一段视频当中表示是受到当局的压力，多个部门是打电话给他，所以他要提前返回北京，或者呢律师证是不保。美国之音上个星期四联系北京市律师协会，并且通过传真是发去采访系嘅提问，询问陈秋实嘅作为咧系唔系违法，以及该协会系咪会保护陈秋实嘅合法权益等嘅情况，但系咧仍然系冇获得回复噶。而在同一日，陈秋实所在的农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在了解调查当中，不便透露相关的情况。陈秋实在微博上有关香港的视频已经被删除，返回北京之后他的微博是并没有更新。33岁的陈秋实因为他的影视职业的背景，并且在中国电视节目当中公开演说呼唤法治，受到一定的关注，被称作为文艺律师。陈秋实上个星期在香港对网友表示，他支持一个中国，要的是统一、文明、进步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另外是有关特朗普以及 G7 即是七国集团的首脑峰会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否认美中贸易战是为七国集团 G7 首脑峰会带来冲突，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战是为目前正在法国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的会议气氛蒙上阴影。参加 G7 首脑会议的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比亚里茨对记者说，他认为G7 国家领导人尊重这一场的贸易战，贸易战是势在必行的。当被问到其他的七国的国家领导人批评这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回答说没有，完全没有，他没有听说过。 法新社星期日报道话，七国集团嘅欧洲成员国一再对美中贸易战会危及全球经济感到忧虑。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在早餐会上就对特朗普说，整体来讲他不喜欢关税战，他们是喜欢贸易和平。美中两国最新一轮的关税对峙是使到本周末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倍感沉重。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是宣布将在10月1号将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从 25% 提高至 30%。此外，九月一号起生效的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从10%升到15%。对此，中国在星期六是作出强硬的回应，说美国必将会自食后果。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贸易紧张局势降温，理由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已经受到影响。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抵达法国城市比亚里茨出席本周末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他预计星期日上午和已经是抵达法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行会晤，就双边贸易、英国脱欧和对华贸易政策、俄罗斯和伊朗等的国际的议题交换意见。好了，结束这节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说有权让美国公司离开中国，并且表示被拣选者是在这里讲是开玩笑。美军证实中国计划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推特上说，他据此命令美国公司寻求在中国展开业务的替代方案。白宫并没有提到总统可以利用什么权力迫使私营企业改变他们的做法。特朗普总统对那些质疑他是否有权命令美国公司切断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人进行反击。当他在午夜时分飞往法国的时候，总统再次发推说，那些对总统权力根本没有概念的人应该看看1977年的紧急经济权力法。这个的权力法表示，如果美国面临外部的巨大威胁，总统有权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后监管国际商务。另外，有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在本星期较早时候，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自己是被拣选者来到与中国抗衡，他在星期五是收回了这个讲法。当有记者问特朗普他说自己是被拣选者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总统看起上来是不高兴。特朗普说，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是讽刺，是开玩笑的，大家都在这里笑，好似咁样嘅问题只系一个假新闻。特朗普总统系喺离开白宫前往法国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嘅时候讲呢一番说话。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高级的军官证实，柬埔寨和中国正是计划在柬埔寨建立中国海军基地。印太司令部战略计划与政策副主任陆军准将沃威尔8月15号在夏威夷对记者说，这个海军基地将会建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西哈努克市的云朗海军基地，让中国海军得以进入泰国湾的沿海深水地区。他说他们有资讯显示中国将会进行一些开发，加速在云朗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这显示他们希望在那里建设某些东西，从设施到码头到房屋，从云朗基地持续投放海军作战力量。沃威尔说，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拓展计划是美国和地区盟友的一大关注。塔利班说，他们预计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将会在星期日结束，最终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结束18年来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是举行了一年，星期四双方关键的第九轮对话仍然在波斯湾国家卡塔尔举行。阿富汗出生的美国外交官哈利扎德领导着美国的谈判代表团。塔利班的发言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双方正在就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机制进行细节上的讨论。获释的伊朗超级邮轮目前已经是转变航向，绕过希腊驶往土耳其。这艘目前被直布罗陀当局释放的伊朗超级邮轮目前已经进入地中海，并且改名为亚德里安达里亚一号。路透社引述海事跟踪网站星期六提供的资料说，这艘满载石油的邮轮已经是转变航向驶往土耳其。网站之前提供的资料显示，这艘的邮轮正是驶向希腊南部的卡拉马塔港，大星期六的资料显示，这艘的邮轮正是穿越希腊继续地中海的航行，预计8月31号抵达土耳其南部的梅尔新港。北韩官方媒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现场监督了北韩最新的火箭的试射的活动。北韩的 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星期日报道话，金正恩星期六现场监督了一种的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器的实验。南韩军方话，北韩星期六从东海岸向海洋发射了两枚疑似短程的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的近几个星期以来最新的弹道的导弹的发射活动。据美联社从里约以内卢的报道说，在军用飞机的支持下，巴西军队星期六在亚马逊地区进行部署，以扑灭席卷该地区的大火。这次大火引发了反政府示威和国际社会的抗议。总统贾尔·布林索纳罗亦都试图缓和全球的关注。他说之前的森林的砍伐区已经被销毁，完整的雨林是得以保留。的确是这样，本周末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上面可能会紧急讨论亚马逊的火灾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正式就售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北京当局却是扬言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多年以来倡议售台新战机的美台商会说，特朗普政府售台战机的政策显示华盛顿在处理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不再考虑中国因素，亦都拒绝中国对某些特定武器宣示的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公告，已经将这一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价值80亿美元的 F-16CD 批次70型厂商洛马型号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通知国会。正式启动美国政府对外军售的法律程序之后，美台商业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欢迎。声明说，这个军售案将使台湾有一个具有战力和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战机团队，来应对中国演变中的军事威胁。美台商会是多年来都在倡议美国售台 F-16 战机，在几个报告中都讲明台湾对新型战机的需求。这66架战机将有助于拉近双方在战机上的差距，解决台湾空军在质量和数量上所面临的挑战，显著改善台湾的空中防御。美台商会会长韩伯瑜说，这个军售案的政策重要性不容忽视，2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对台军售的讨论中占有过多分量的角色。这个包括2006年小布殊政府因惧怕中国的反应而拒绝台湾最早提出的新 F-16 战机采购要求。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地通过威胁与胁迫限制了美国可以售台什么以及几时可以军售的时间表。韩伯瑜说，这种做法无可计量地损害了台湾的安全，并且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拒绝中国的胁迫，同时一并拒绝他对某些武器例如 F-16 战机所宣示的红线，充分恢复美国在对台军售上的安全利益，同时亦都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虑排除到美台发展中的共同安全利益外。在收到军售案的正式通知后，美国国会有30日的时间可以提出意见。不过美国国会两党在支持对台军售一事上立场相当一致，参众两院外委会两党领袖先前都发过声明表达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以及共和党参议员科灵上个星期亦都发表共同声明，对特朗普政府售台 F-16 战机的决定表示赞扬，并称美台防务合作是台海及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支柱。声明说，这个军售案将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卫能力，形成一个有能力的现代化战机群，这个对于威胁越来越自信以及不断扩张军力的北京亦越来越为重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对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国会售台 F-16 战机的问题上重复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讲过的话，表明中方坚决反对的立场，以及要美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不过在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之后，他多加了一句话， 包括对参与这一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就在国务院正式通知国会之前，军事专家、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在星期二发表于东森新闻云的专栏中提到，对于华盛顿跨越北京当局长期以来不断宣示的红线，中国必定需要做出强烈反应，否则日后威信何存。只是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台湾选举又即将来临之际，北京一方面不希望美中冲突加剧，另一方面又不能够导致台湾选举产生不利于他的结果，因此在出手的力度拿捏上亦势必会大费考量。梅复兴说，就算台湾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但是在刺激和反应上仍然会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对美国军售台湾、美军机军舰访台、美军协防台湾或美国承认台湾独立等，这些都是不同档次的跨越，北京的反应亦都会由于刺激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做出强烈而有合宜的反应，对北京来讲亦都会相当煎熬。台湾政府包括总统府、行政院、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对美国正式批准售台战机表示感谢。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三在他的面书贴文上说，这个是美台关系最佳时刻，F-16 战机的军购案亦都是27年以来重大的外交成果。他已经在当日中午和蔡英文总统开会，行政院将针对这一批军购案编列特别预算送交国会审议。贴文中说，台湾自1992年向美国购得 F-16AB 型战机以来，美国已经有27年未同意售台新型战机，但来自中国的空中威胁持续增加，台湾亦都从2003年开始争取购买新一代战机，历经三任政府之后却一直未能得到美方的正面答复。如今美台关系加温，互信更高，美方终于同意售台66架 F-16V 型战机，这个将是大幅提升台湾防空能力，不单止使台湾军方更有自信，亦都使台湾人民对自己的民主发展更有信心。台湾国防部说，已经正式获得美方通知，同意供售这一批价值80亿美元的新型战机，并称这个军售案可望在一月后正式生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似乎已经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之中走出来，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罗斯福新政，胡佛卸任前很多美国人的悲观看法发生了改变，美国人开始认为政府正带着热情和希望去面对挑战。今天我们继续讲述罗斯福的新政。美国人的思想转变表现在人不再热情参与极左或者极右派的政治活动，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现有政治体制解决问题。
We will do all of them. We will do more of them. We will do them better.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doing of them will not cost anybody anything.
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的很多新项目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不需要盲目沿袭政治和经济的传统理念。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接受的是传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经济观念，但是自从大萧条开始以来，有些人开始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兴趣。罗斯福主张走中间路线，他基本上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但是他认为政府亦有权利和责任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他支持政府对一些重要领域，例如银行、交通、农业和石油等行业进行控制。但是有些美国人认为，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相结合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可能。 前财政部长共和党人奥格登米尔斯指出，我哋如果唔系一个自由嘅国家，就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唔可能二者都系。我哋嘅经济体制唔可能一半系自由市场经济，一半系社会主义经济。喺控制与被控制之间，喺绝对控制与自由之间，冇中间路线可走。好多左翼分子同社会主义者赞同保守派嘅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唔可能结合起嚟。一份左翼刊物咁样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唔系生活喺悲惨嘅资本主义体制下，就系用社会主义所替代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冇中间路线。但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支持者并不赞成这个思想，他们的目标是右派与左派的极端思想中间，为政府、经济和民主创造一套全新规范。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人为解决大萧条而尝试的新措施。在193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量民主党人被选入国会，两年后选民再次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这次选举结果是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之一。选举的巨大胜利使罗斯福变得更加强势，他决定向美国政府体制中给新政带来最大阻力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挑战。1936年，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中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们曾经将罗斯福绝大多数的新政计划裁决为非法。如今这些大法官正准备决定那些帮助老人、工会等新政计划的未来，而根据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作为无能为力，所以罗斯福呼吁改革这种体制，要求国会改组联邦司法体制，还要求国会授予他权力，为联邦最高法院增加几名新的大法官。这样罗斯福就有希望在联邦法院中有多数法官支持他的观点了。罗斯福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开始着手为新政扫除障碍。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罗斯福，但是很多人担心罗斯福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做法会破坏美国政治体制中互相制衡。他们同罗斯福一样，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有权按自己的想法做出裁决，因此选民否决了罗斯福增加联邦法院大法官的计划。罗斯福试图改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努力失败了，而同时美国经济开始恶化。好多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战胜了大萧条，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发展，有些银行家甚至开始担心经济发展过快。在他们的呼吁之下，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控制了货币发行量，而同时联邦政府开始减少支出，同时又开始向有工资收入的人征收社会保险税。联邦政府的所有这些措施旨在控制政府、企业和私人的支出，结果美国经济再次衰退，又一次进入萧条状态。 1937年八月，美国股票市场大跌，短短七个月里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就从$60跌到$25，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21跌到$38。结果罗斯福执政以来刚刚缓慢复苏起来的美国股票市值，在九个月里面又损失了三分之二。那些解决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曾经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但是现在这些新政措施似乎都开始走向失败。历史学家佛艾伦为我们记录低1937年那些黑暗的日子。艾伦这样写，商品卖不出去，商人惊恐不已，减少产量。几个月内，200万人失去工作，失去购买力，而美元贬值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可怕的循环。这次新的经济危机伤害了罗斯福的民众支持率，而同时他又面临着民主党内越来越多的反对浪潮。多年来，东南部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一直支持罗斯福，他们喜欢他的领导风格和他给民主党带来的力量，但是他们又反对罗斯福的一些太过自由或者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策。美国经济和罗斯福的声誉双双下降的时候，很多南方民主党人开始公开批评罗斯福的领导。他们在国会表决一些重要的法案时与共和党人站在一起，对此罗斯福非常之怒，他开始亲自干预民主党1938年的初选，劝说很多州的民主党人选择那些支持新政的候选人。罗斯福的对手指责他干预地方政治，民主党选民亦认同这个指责。结果是几乎所有民主党初选中得到总统支持的候选人纷纷落选。几个月后，在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共和党人在两院都获得了多数席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统失去支持，亦就意味着总统权力的结束。如果大众不愿意跟着总统走，这样总统就无法领导国家，亦无法再次当选。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对于罗斯福和美国，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确，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另外一场危机就越演越烈，从而使其他一些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在这个时候，希特拉和他的纳粹党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在欧洲发动战争，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准备在太平洋发动侵略战争。美国人不能够再仅仅考虑国内的问题，黑夜已经降临到他们门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怀花咗大半日呢，就喺购物中心里面准备购买礼物嘅。咁今日李怀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系 to be beat 以及 to OD on something。
The mall is so crowded. I'm totally beat from fighting the crowds all day long.
就系咯，我从来未见过咁多人出晒嚟行街噶。诶 ，Larry， 你头先话 I'm beat， 系咪话我哋逼喺人堆里边嘅时候有人打你啊
？No, nobody hit me. The expression I'm beat, B-E-A-T, means I'm exhausted.
哦，原来 I'm beat 唔系打嘅意思，系好攰。 其实我都好攰啊！你谂下，我哋喺呢度行咗六个几钟头，点可能唔攰呢
？It would have taken only 2 hours at most if we didn't have to spend so much time waiting in line to pay for things. I bet the salespeople are really beat by the end of the day.
你讲得冇错，净系俾钱咋，我哋就用咗好多时间排队。我睇见嗰啲售货员真系攰死啦。
Well.I'm glad I don't work in a store. I'm so beat that I think I'm going to go to bed very early tonight. What about you?
我都攰死啊！今晚要早啲瞓。哎 ，Larry， 如果我行街行到好攰，可唔可以讲 shopping beat me？
No, you can only say I'm beat from shopping.
哦，咁讲，下个星期我要准备期中考，咁我就应该话 next week I'll be beat from studying for my final exams.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I'm beat just thinking about studying for them.
Hey, Larry, 唔好咁諗。準備嗰陣時係會好攰，但係考試考得好，唔係好開心咩？
That's true. I hope my family members appreciate the effort I put into finding their Christmas presents.
你嘥咗咁多心機買禮物，你屋企人一定會好鍾意嘅。唉，我哋兩個都好攰啦，仲係返屋企，聽日見啦。Hi, Larry. 你好啲未啊？定系仲觉得好攰啊
？I'm afraid I'm not feeling much better. I caught a cold and then I OD'd on cold medicine. Now I feel really tired and spacey.
乜话？你感冒啊？你仲话你 OD 咗啲感冒药？咁即系咩意思啊？严唔严重啊
？To OD on something is short for to overdose on something.
OD 就系服药过量，咁唔系好危险咩？你系咪应该去医院检查下
？No, don't worry. Usually, ODing on medicine or drugs is very serious, but I probably took a little bit too much cold medicine, not enough to hurt me.
哦，咁就好啦。头先真系俾你吓亲啊！其实我都唔系几舒服嘅。我睇咗几个钟头书，而家个头好痛啊。
Hey,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and studying. I do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exams now that I have a cold.
好啦好啦，我唔再提读书同考试啦。诶 ，Larry， 或者你应该食少啲感冒药，瞓多啲觉，咁样或者会觉得好啲噶。
I think ODing on some more sleep is good advice. It's probably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get through exams with a cold.
咁好啦，如果你想瞓多啲、休息多啲，我就要叫多啲 pizza 嚟食，我就嚟饿死啦。
I wouldn't mind having some pizza too. Order enough for both of us.
哎 ，Larry， 如果你仲觉得肚饿嘅，咁肯定你唔系病得太严重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beat， 意思咧就系因为做某一件事而感到非常之攰，咁就系 to be beat for something。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OD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样嘢服用过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